王医师到了吗？王志云医师到了吗？哦，在这好，谢谢你，谢谢。
赶快吧，
王医师，还是这个药，您直接跟我们说介绍这个药好吗？谢谢。那第八案。
没在了，个人没在了。
你相信他们？整体处理，所有的药。
主席已经做了决定了
吗？已经过了第八案了。我已请第八案。那个王医师要说
什么？主席先报告。
要王医师拜托，哎，谢谢。
好，各位委员大家好。这个其实药物其实是一个新型的药物，这个药物其实它本来台湾就已经在做临床试验之后，进了短效型的药物，但是这是一个长效型的药物。那很多的药厂在规划这个药物的时候，他们在取得病人的方便性上面，都希望能够把一天打一次、两次或三次的药物改成一个月打一次。那这个药物的前提就是这样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个过去已经有的药，那另外的取得专利权是用一个长效型药物的处方。那么就像这边 slide 第一章提到的，它是在适应症上面，这些手术跟反应不佳，还有无法接受手术，以及跟另外一种索马多斯等胰素类植物治疗不好的脂肪肥大症的患者。下一章。那么脂肪肥大症它其实在我们台湾其实过去有一个大师俱乐部，那有非常多的知名人士其实都愿意跳出来说，自己其实无意当中会发现说，因为脂肪肥大、心脏肥大或其他问题发生了，这些问题被发现，那主要是脑下垂肿瘤因为分泌过多的生长激素，而导致于说脂肪肥大、心脏肥大、甲状腺器官肥大。下一章。所以目前大多数的治疗经过调的健保，过去几十年的努力，都希望先接受了手术，或者至少接受一种特别的治疗之后，才可以进入我们第二项药物的地方，给他索马多斯他林的胰素受气的抑制剂跟多巴胺的一个治疗。原因是因为说，如果没有接受手术的话，就没有任何一个tissue 的 data， 组织的 data 可以做参考。那如果有组织的 data 做参考，就可以确认这个病人病情是不是一个生长激素分泌过多的情形。那除了药物之外，其实放射线治疗也可以针对对药物反应不佳的病人可以做治疗。缺点就是说，经过弱酸性风，它会出现全脑下垂功能不足，可能要吃3到4种荷尔蒙终身乳化。下一张。那这个药物叫 Paxlovid， 它其实是一个胰素的类似抑制剂。那它的一个特别点是最早期的，它是从另外一个库欣氏症候群，那分泌太多的柯体酸，所以各位委员都知道有一种病，它会造成满月脸、水牛肩。那体重变重，身上会脂质条纹或者多毛症，那大多数是脑下垂体酮的分泌。那有些病人接受了开刀之后呢，30% 可能会有再发的问题。所以这个药物可以根据它的上面写到的促肾上腺皮质和 SSTR 受气，去抑制它的 ACTH 在脑下垂体的分泌，让它的肾上腺能够得到缓解。那当时的一个药物出来的就是早晚各打一次。那早晚各打一次呢，现在今天这个药物呢是一个月打一次的药，下一张。那这个部分在目前拿到的资料，根据在厂商他预估上健保平民生的费用，大概从第一年到第五年，会发现成长的数是有限。那这跟我们台湾知道肥大症的人口其实是符合的。目前台湾知道肥大在流行病学上估计大概在2000人上下，那每一年新增病例大概30到40人左右，其实并不多。那这个药物它其实不是直接用在这些病人身上，而是当前面的三多大病前面的一个胰素抑制剂无效的时候，可能再用上去。所以估计的财务影响需要这边看到，我们看到的 data 就是大概在1398万到第五年的2500万下降。那目前健保的给付的地方，不管是在加拿大、澳洲相关没有办法做很多参考的地方，那这边是在澳洲的地方可以提到说，它是弱在最大剂量供应的时候，可以针对病人稍微作为第二线的治疗方式。但它有规定，用临床上没有跟医生的技术呢，均值高于2.5 micron， 还有 ICF1 大正常值1.3倍。那我们台湾有建立自己台湾的 ICF1 正常值，下一张。相对疗效来说，在过去临床实验非常重要的叫台湾九正研究，是2014年发表多国多用性，它主要就是针对病人做生化性的控制。所谓生化控制，就是看抽血的报告有没有达到控制的目标。其中在40毫克这一组，15%可以达到完全缓解；在60毫克这一组，20%达到缓解。这个比例各位看起来不高，其实对我们做内分泌的医生来说，其实是非常高兴的事情，因为代表说我们这群病人其实可以得到很好的生活品质。下一张。财务的影响，我所得到的资料是，查验中心认为说，目前得到的年份哦，跟过去年份的一个距离比较远，所以沿用的东西必须要找最近的资料做参考。所以根据查验中心重新推算， 未来五年，从2020到2024年，大概在第一年50人到第三年110到130人之间。那第一年取代药费大概是3500万，到第五年的9000万左右。那可以取代某个部分的高剂量原来的 Somatostatin 提出的类似剂，所以估计未来五年才影响第一年大概1100万，第五年大概2700万左右。那民产部调查当中，对于市占率跟美元的分别处方调查，那其实影响财务最大，第一年大概800万，到第五年2200万，以及到1500万的3800万困难。下一张。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对于市占率跟各方处方来说，其实他做有做一个基础的一个调查，所以看到美元处方率，其实病人主要病人群不多了，病人群是有限的。那有限的病人群当中，影响的财务其实比较少一点，所以从市占率的基础值，不管你在财务影响9.3或是3次，都可以发现在800万到2200万，或者是1000万到3800万。下一个，那这个药它其实它的商品名叫 Signifer， 那它的一支药有20、有40跟60的，那目前各位看见，目前只有20毫克、4毫克、6毫克，目前我们这个案子里面看到的是40跟6毫克的案子，20毫克的部分呢，目前得到药市厂商的部分，他觉得我们合的价钱比较便宜。那低于国际的中位数价格，不过20毫克一般在文献上面使用上是比较少，它只有针对极少见的一个肾功能、肝功能不全的病人，可能要用这个剂量当起始或者长期维持剂量。那40跟60是一般我们在研究上看到剂量变，所以会不会影响到病人群使用的权益？的确有很少数我们很少遇到的肝功能不全、肝功能异常的病人，他的确需要20毫克。如果就我个人来说，我临床上没有遇到那种肝功能不全用到20毫克，我自己没有遇到过这种类似的病人在药物上身上，但是文献上面的确有考量。至于说40毫克、6毫克，它的标准跟它的部分化，国际中位数价大概是95000，那国际最低价是77000。下一张。所以它跟原来的药物做比较当中，其实使用当中其实是加强它药物的治疗方式，所以在帕奥拉斯大里看到的结果，统计学上是比原来右边的三德一书的地方统计学稍微好一点点。那么健保给付价格目前所拿到的就在第四格的地方，各位看到健保给付价格20毫克是33260元，这个跟原来的三德一书36228是类似的。那40跟60毫克的地方呢，它是59870，那跟6毫克是59878。那40跟60毫克的部分，其实跟国际中位数比较强的话，它其实是比较合理。但事实上，也考虑到这个药它可能是二 A 型的药物，二 A 型药它有新的结果出来，而且用于原来在做研究的结果，所以在讨论的时候核加成分它的部分。那建议在这个部分跑拉斯大里优于的部分，建议让健保给付，那基本是二年。下一张。那核价的部分，目前的公司计算用原来的一个$34,907,903，那除以28天的乘以原来一次，那还是核价一次。那因为药效有于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又把它做了进一步核价。那考虑的是二亿药物的话，最后核价在计算后是19878。那20毫克是经过加量一个规格量，规格量是除以二，就是二分之一的量，分40除以20，二分之一量，再除以0.9加一成的量，在33260。下一张。那给付规定目前很单纯，第一个事情就是手术或反应不佳，而且使用另外一种三德一书、乙一书无效或者效果不好的病人才给予治疗，每年只用13支，那其实要事前申请，目前现在分医生是另外一个专利去使用，那每一年重新申请是需要事前核备以上。
那谢谢王医师，因为本来是说承办把资料整理很清楚，那本来请王医师就您临床您觉得可以表达，谢谢你啊，你要替承办人员把资料弄，而且这么熟悉，真是好医师又好学生啊。好，最后是就是财务冲击，就是好在这一张530万到1380万，王医师谢谢你啊。好，好，各位代表，
因为现在健保给付是59878。
嗯，那像中两个
43260，
对，是最常用的两个含量，40跟对59878。
所以现在健保给付，
那这是新的药，
这是新的
给付，对，二 A 新药准备要给付。
对，我说给付多少钱？
在第十五章时代。
所以40跟60都是59878是吗？
是，
对。
然后20mg 是33265，是，所以三个剂型我们都会记。
没有，20mg 是很少见的病人。
他目前的话，其实在文献上面都是针对肝功能不全的病人，那认为需要低剂量使用。那目前在临床上面，这种病人很少，但是的确存在。
所以我们三个剂型都会记。
我们目前是厂商是接受40跟60，没有接受20mg 的合价。 因为它在国际上有一些都是 flat price 就一致了，那我们20 mg 给它比较严格的算法，那它没有接受。所以刚刚王医师有特别提到，就是他自己没有遇过有少数的肝功能不全病人可能会因为没有20 mg 而没有办法用这个药。不是，他就没有办法。
对，因为他其实那文献上是说肝功能不全，但也没有提到什么样明确的数字。刚刚一般我们的定义上面，当他的肝功能 AALT、AST 大于3倍以上，我们会做抗生的考量。不过在临床上面，我自己的经验上是没有遇到。我临床上面，我目前为止所用这个药物只看临床试验，所以在台湾其实没有真正使用的经验。以上。
目前这个药进入到快到第三线，就是要手术。对手术反应不好，或是说根本无法接受手术，然后之后又用过另一类的那个，就是大概第一代的 somatostatin 之后又无效，又没办法控制，才又继续进到前进到这一类药品。
那我
那您的问题是，
我那我们请教他跟那个对照品到底是对照品差在哪？
它比较主就是生化时的输液剂，所以刚刚有个研究叫 Paola 研究，2014年做的结果就是把两个药拿出来做重对头研究，研究看起来的话，如果在做研究当中，它能比原来的三德一素在第一素下降的幅度，统计学上具有更大的意义。所以在一般的对照当中，40毫克跟60毫克可以各有15%到20%的病人达到完全的缓解，它比原来三德一素来做，所以它就变成是一个救援投手的角色。当三德一素效果不好的时候，它出来救援这个部分。所以目前健保给付也是朝这个方向。
好，请说。
请教一下，他为什么20mg他不卖？为什么？
我大概补充说明一下，因为刚刚有跟朋友在讨论啊，因为依照我们以往的定价方式的话，如果健保署要买，大概就是全买。他如果不同意的话，我们可能要再跟他讨论看看。因为理论上如果要过就全过了，他20mg不过，然后40、60过，这个在我们以往处理的惯例里面，其实这样子是不太好的。因为如果临床上的确有一些特殊病人有需要，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供应。这个我们会来处理。
让我主席，我这一个建议，附带决议，就刚才我们副组长所报告的，就是说，如果20mg他不通过的话 ，OK， 外教就你给小，但气上把双方满。哦，安呢，这些附带决议定招，别再公告五万个，他阿个有全体能量，他比较呢，看到吗？
王医师，这样可以吗？你的病人的照顾需求？
目前我们用三德一素是够用了，但是的确有群病人，所以那群病人我们就做放射治疗，所以跳过这一关。但如果说你目前9成9的病人的话，用40、60是够，但的确像副总提到，有二十名，的确有很少数病，我没有遇到过，应该说没有遇到过，没有临床经验，但这群病人的确在文献上存在。
但是我既然他研究，他能够出这个是命令不让我，一定有他的必要性嘛。咱讲两个，比如说做大那个，他细汉。啊，这
我们当然是可以说他不接受20mg的 price 的折价，就不没有40、60mg。所以我刚刚是问王医师说，那对现在临床上对40跟60的需求，因为这个是第一线的药物不行，失败，连手术都经过了还不行，但他这个这群病人目前是没有。
我今晚是买好健保署他后去公维，20、40、60用
做一个。你
对，跟我们报告说，40、60哦，目前对我们来说，其实对病人后续治疗，从研究上看起来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在管理机制上，就是要的话就一起，挨一个会比较会投降嘛。
主席，
好，请主持人老师，
就是当然如果所有的药品都可以使用，当然是最好。那只是我们过去也的确看到有一些例子是很少的用量，其实厂商也不想进。那如果能够谈进来，就所有的进来，我们才开始起步，当然是最好的状况。可是刚刚也提到，这个药其实在已经是非常后线。那如果厂商不愿意，那我们这群病人就不要治疗吗？因为就王医师想要请问你的是。就是说20mg不进来，到底有多少病人会受到影响？那另外我们一个 vial 是40mg， 那40mg 我取出一半的量，不就是20mg 吗？在临床上治疗会有问题吗？
是跟神教报告讲，第一个事情是说，如果真的是拿一半出来，并不可。但其实在这个是变成说，它是一个不是正规性的用法，因为我们用的是一支一支嘛，但是跳脱那个正规性用法的事情。我觉得在食物上面，其实临床上我们都常常在做这样类似的事情，但是在这种正式场合，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提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提到那个20毫克的病人，会不会少很多？就我自己的临床上，目前就要你提到，它真的很少。所以40跟60毫克的使用对于病人情绪就行。如果真的是对三德因素效果不好，而且病人不适合做放射治疗，他的确需要这个药物。所以这个药物对我们的内分泌科医师来说，它其实就是支端肥大症在最后一件一般可以用的药物里面的最后一个救命的药物。这个过了以后，
王医师，我再跟您确认，您说那个20mg在台湾可能的病人百分比是？
我这我没有办法估计的，但没有遇过，真的很少，因为肝功能坏到那种程度，真的很少。因为支端肥大症它的 IgM 不管是肝脏制造出来的，
那这样
对肝脏坏到那种制造不出来的病人真的是很少。
那是不是各位代表就是说先原则上过，但是我们希望那个药品组这边想办法把20mg。虽然用量很少，是不是也让他们在病人有需求的时候
要
供应，供应好吗？好，但是希望40、60的那个一二线病人也能够。
20、40、60就要一起讲。
好，交给你们处理。
好，
谢谢。好，请发言，陈同德。
建议三个就是 have very prime， 因为20是用量非常少，所以对我们发展的几乎是没有。啊，但是他既然接40、60，
他当时申请的价呢？他当时
他大概就是怕说过盘价，很多人会参考台湾说啊，那你有一个这么低的，那他就很少用，他也不敢这个这样，就给他才快点三个一样。
就是说，因为这基本上授权你们来处理，就是那个预算不会超过这个部分，他要用还款什么方式都可以，就是保护他的那个牌价，就是这样。那我们病人可以用得到。
他等于三个进行。
如果他算出来动到40mg，那个钱就叫他还回来嘛，这也是一个方法嘛，这个可以计算的，好吗？我们信任健保署会做这样子，好，会预算不会超过目前。
我没有，我觉得对病人来说，我们治疗
他们就等着，也许90%几的病人是在等着这个第二线的药。好，谢谢了，谢谢大家提的意见哈，谢谢。那个蔡医师到了吗？还没有哈。